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2月6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Fabrice。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大地震已致有上千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欧盟向土耳其震区派出救援队伍。北京证实拉美上空的侦测地球也来自中国。两家瑞士媒体引据解密档案称，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70年代曾为克格勃工作。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即将前往北京与同行会面。香港最大国安法案开审，47名民主派被控颠覆罪，其中16人拒绝认罪，欧诺轩等4人转为控方指证同路人。台湾佛光山开山祖星云法师辞世，享受97岁。罗马教宗方济各周日结束非洲行程，宣布今年内将访问法国的马赛。秘鲁延长紧急状态法，法国议会开始辩论退休改革法案，政府在最后时刻做出了一项让步，工会宣布明天铁路罢工。据初步和不断变化的报道，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地区今天周一凌晨发生里氏7.8级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广泛的破坏，已知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已有上千人死亡，然后今天又发生了多次强烈地震，此外现阶段有数千人受伤。地震震级达到里氏7.8级，震中位于拉赫卡赫拉曼马拉斯地区，距离叙利亚边境50公里，许多的建筑物都被摧毁。土耳其已经宣布进入最高级别的4级灾难，并请求国际支持，远在贝鲁特的人都感到了震荡。欧盟向土耳其震区派出援救队，欧盟危机管理专员周一宣布，欧盟已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派出了救援队。这位官员在推特上说，我们已经启动了欧盟的民事保护机制，来自荷兰和罗马尼亚的团队已经在路上了，欧盟应急协调中心正在协调欧洲救援队在震区的部署。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西班牙和芬兰都已向震区提供了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已准备好为震区的人民提供紧急援助，以回应力度空前的地震造成的可怕灾情。哥伦比亚在本周末宣布一个气球飞过其领空，美国国防部在前一天报告说，在拉美上空也发现第二个中国间谍侦察气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周一承认，在拉美上空的侦测气球也是来自中国，并强调其民用性质，但他没有说明这个探测气球属于哪家实体。详情请听毛发言人的录音。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拉丁美洲上空的这个气球，经了解核实，有关的这个无人飞艇来自中国，属民用性质，用于飞行试验，受气候影响，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这一飞艇严重偏离了预定路线，误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
美国军方上周六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下击落了在美国上空飞行了数日的第一个中国探测气球，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批评。这个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海岸被击落的第一个探测气球，被五角大楼认为是中国的间谍探测装置。美中关系在中国探测地球侵入美国领空出现恶化的有关分析，请听稍后瑞迪的要闻解说节目。两家瑞士媒体周日晨报和周日报日前引述瑞士联邦警察局解密档案披露，目前担任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的基里尔上世纪70年代曾在瑞士以莫斯科东正教会代表的名义为前苏联克格勃工作。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法新社6日发自日内瓦的消息指出，瑞士《周日晨报》和《周日报》两家媒体在瑞士联邦警察署的解密档案中看到了基里尔的名字和相关记录。这两家媒体披露说，70年代初，基里尔在瑞士生活，官方的头衔是莫斯科东正教驻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代表，代号是米哈伊洛夫。他的任务是影响这个基督教会联合会的立场。两家媒体的报道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克格勃作为苏联境外情报工作机构，在这个基督教会联合会安插人员，希望引导该组织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减少对苏联缺乏宗教自由的批评。两家媒体试图向俄罗斯教会求证，但对方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则表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周日晨报采访了目前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中代表俄罗斯教会的基里尔的侄子。他表示，基里尔当年也许受到克格勃严密控制，但并不是克格勃的间谍。他特别强调，基里尔非常热爱瑞士。这并不是媒体首次披露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曾为苏联间谍部门工作的消息。去年5月，法国《快报》周刊也曾针对基里尔鼎力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行动发表文章，指出70年代初在瑞士生活期间，基里尔成为克格勃的一名情报员。《快报》周刊的文章介绍说，基里尔的祖父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是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受害者，但这并没有阻止基里尔进入苏维埃政权严格控制下的东正教服务。普京2012年上台时，三年前成为大牧首的基里尔曾称普京是上帝的奇迹，普京每次军事行动都得到了他的支持。2022年5月，欧洲联盟曾一度考虑是否对基里尔采取措施，制裁他对普京入侵行动的全力支持。
据澳大利亚媒体 ABC 今天2月6日报道，澳洲贸易部长唐·法莱尔今天周一下午与中国商务部长举行视频会议后表示，他将很快前往中国访问，试图说服中国政府解除对澳大利亚商品的贸易制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视频会谈开始时向澳洲贸易部长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这是澳大利亚工党赢得政权、北京结束冻结与澳洲所有高级别政治对话以来两人的首次会谈。澳洲左翼工党去年大选上台后，一改前保守党政府对北京的强硬立场，其外长黄英贤在去年12月21日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欢迎。据路透社发自悉尼的报道，法雷尔在与王文涛的视频会议后表示，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的会面代表了澳中关系稳定化的又一重要步骤。澳洲 ABC 媒体说，澳大利亚在世贸组织对中国对澳洲的葡萄酒和大麦关税提出了申诉，而北京则以非正式壁垒和封锁方式打击了一系列其他澳大利亚商品，包括煤炭和活龙虾。到目前为止，尽管来自北京的压力，澳大利亚已经表明不愿意暂停或撤回其在世贸组织的申诉，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将对大麦的申诉，世贸组织将对大麦的申诉做出裁决。香港最大国安法案开审，47名民主派被控颠覆，16人拒认罪，欧诺轩等4人转为控方指证同路人。据法港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香港民主派47人被控在港区国安法框架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近70%被告遭还押705天后，今天2月6日终于正式开审。在16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当中，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答辩时表明对抗暴政无罪，无罪可认，他们需在余下的89天审期中为在民主社会中普遍的抗争手法不应被视为颠覆做出争辩，包括与4名认罪并转为控方证人的参与者对峙。英国、欧盟等多国驻港领事馆派出大约12人到庭旁听， 审讯需由高等法院移师至可容纳更多被告和公众的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最终由超过200名公众人士获准进入法庭旁听。唯一前来示威的社民联三名成员被多名警察推至距离入口50多米外的行人路，其中一人因摘下口罩呼喊不足五秒钟后被警方带走。台湾佛光山开山祖星云法师辞世，享寿97岁。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法师5号下午离世，享其寿97岁。星云法师1967年在台湾创建佛光山，毕生提倡人间佛教，力主入世佛教，让台湾的佛教走出传统框架，在台湾佛教史上具开创性的地位。星云法师生于1927年，江苏江都人，1964年建设高雄寿山寺，创办寿山佛学院，1967年在高雄开创佛光山。星云法师罹患糖尿病40多年，2011年中风，经治疗后病况稳定，持续在全球奔走弘法。2016年再度中风，移除脑部血块，此后较少公开露面。星云擅长以通俗化的方式解说佛法，用大众化的形式让佛教融入生活，首创佛教唱片跟电视弘法。2011年底落成的佛陀纪念馆，则是他希望借园区活动甚至美食吸引大众亲近佛法的又一个创举。佛光山有很多佛法、文教、慈善跟传播组织，至今拥有全球道场超过200所，佛教学院10多所，出家弟子超过1000人，信众数百万人。1991年创办的国际佛光会，在全球拥有170多个协会，并因积极在第三世界从事教育跟慈善工作，在2003年成为台湾第一个具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特殊咨询委员地位的佛教团体。星云看重文字及传播的力量，创办佛教第一份日报《人间福报》，并设立《人间卫士》等。2008年他以写书的版税等成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接连举办 Power 教师奖、真善美新闻传播奖与华文文学星云奖等，在教育、新闻和文化界都散播影响力。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罗马教宗方济各周日结束非洲之行，在返航的专机上，他宣布将在年内赴法国马赛访问。另外，有南苏丹智库学者接受本台特派记者的采访，详情请听尼古拉介绍。
梵蒂冈天主教廷第266任教宗方济各在结束对非洲的普世和平朝圣之旅后，已于星期天返回罗马。据法兰西24小时频道的最新报道，在自南苏丹首都朱巴返回的空客专机上，方济各教宗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在2023年的下半年访问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另外，在教宗于昨天星期天离开非洲之前，本台法广特派记者自南苏丹首都朱巴发回了许多采访录音片段，其中南苏丹的独立智库苏德研究所的创始人在采访中解释说，天主教宗在非洲呼吁和平、呼吁和解，不是指被动地等待神的干预。他说
I think the church leaders have actually called South Sudanese.
他觉得宗教首脑们邀请南苏丹民众做出行动，他建议教会要面对民众，反对战争，帮助人们应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局面。教会应该为民众的声音被听到创造条件。
A situation where citizens can speak up.
另外，法兰西24小时频道的报道还提到，86岁高龄的教宗方济各周日在其自非洲返回的专机上还提到，在法国马赛之后，他还有计划要走访蒙古、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明年2024年则预计将前往印度。
法国退休金改革法案在议会委员会审议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在国民议会进行为期2周的高风险辩论。反对者正在组织新的为期2天的罢工和抗议活动。议会的反对派党团已经提出超过20000个修正案，意图拖延时间。法国总理博尔纳夫人已经做出了最后一次让步，将能够在20至21岁之间开始工作的人能够在63岁退休，而不是64岁。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政府四日最终决定将在美国上空漂游数日的一只中国气球击落，目前正试图寻找气球碎片，以便进一步确定气球的性质。中方在一度表达遗憾之后，对气球被美方击落作出反应，认为美方反应过度，并保留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5日至6日对北京的访问就此取消，原本双方都力图展现关系和缓的努力似乎功亏一篑。但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认为，气球事件更是布林肯访华前的一个插曲，但反映出中美双方的某种尴尬。
这次这个气球的这个事件，应该是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的一个插曲。当然，美国官方说，因为这个气球事件，所以国务卿布林肯他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推迟，而且没有设定任何的期限。什么时候再访问中国，给一般人直接的感觉就是说，布林肯可能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或者有什么样的事情突发，造成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必须在这个时候被延迟。那当这个气球事件给了美国一个很好的下台阶，那中国基本上尽管有所反应，可是我们发现中国自从习近平20大连任，进入他第三个任期之后，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已经完全收敛了。尽管这次美国把他的气球打下来，中国也没有做太极端的反应，似乎中国并没有预期到美国竟然会因为这个气球让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最高的这个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这个官员延迟访问中国，这个是让中国应该感觉到非常非常讶异的。
施建宇先生指出，美国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很可能春季访问台湾，这可能令北京再次做出强烈反应，布林肯需要在北京拿出一定的说辞。而目前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国内政治格局也令拜登政府需要谨慎行事，对于北京而言，他显然也很难在台湾问题上从美方获得他期待的回应。
如果布林肯现在还要访华的话，他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那颗气球的确是用来进行侦测，不管它是侦测气象还是侦测地面的任何其他的目标。那可是对于中国来讲，尴尬的事情，他对美国可能没有办法提出太多的让步。这个地方是在于说，尽管他有很多期待啊，尤其在台海问题上面，美国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跟中国讨论太多。我不确定读者有没有注意，就是在去年年底已经发布的，或者今年年初已经发布的美国CSIS 美国的那个战略研究中心那个智库发布的一个台海兵棋推演的一个报告。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吧，其实重点就在于说，这个报告推演出来的几十种的这个想定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最后美国都是获胜的，不管是惨胜还是很技巧的获胜，总而言之美国是胜利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报告显示出美国在台海还是占有军事优势的。而且这个报告事实上在这个兵棋推演在2021年就已经完成，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时间点公布。现在已经2023年了，换句话说2021年他做好的时候离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如果那个时候他都已经可以认为说美国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看不出来说美国在现在就处于劣势。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说，美国在这一年多事实上在东亚已经在军事协防上面又做了很多的努力。最近的发展，当然日本已经逐步愿意让美国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介入台海冲突，也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在未来，这都还在磋商之中。再加上台湾南边的菲律宾，美国本来就有好几个军事基地，现在又新增加四个，加起来应该有九个军事基地。那这个军事基地完全可以控制南海跟台湾的南部，甚至台湾海峡，再加上日本北边冲绳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非常有信心应该在军事上握有绝对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认知？那可能布林肯到了北京谈台海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可能会不欢而散。那可能他还要摆出来这些东西告诉你，告诉北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至少战争是不可能的，你可不可以收敛或者改变其他的方法？那这个北京也很尴尬。那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美国没有违反一个中国政策，他认为台湾的这个将来是可以再讨论的，不过现在你用武力改变现状，它是不允许的，所以它的武力已经准备好，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如果双方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共同的中间地带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余地。不过总而言之，中国是似乎想要把这个气球事件降低这个音量，他还是希望美国的国务卿早日访华，然后直接再讨论一些事情。只是可能北京这次对布林肯的访华有太多的期待，而美国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些期待，所以暂时可能就搁置了。
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法国退休制度改革依然是各报关注的焦点，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繁多。中国间谍气球在多大程度上会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使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失效等等。此外，回声报独家采访了因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表日记而遭受中国官方打压的女作家芳芳。该采访是回声报对芳芳进行的一次书面采访，标题是一位中国女作家的感言使北京难堪。之所以做书面采访，方解释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官方明确告诉他不能够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曾经有一位采访他的日本记者自始至终受到跟踪，使他感觉十分难受。其次也是因为他患有糖尿病，再加上已经进入高风险年龄，担心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方方在访谈中回答了记者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中国官方为何取消清零政策、白纸运动期间武汉发生了什么，以及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是否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就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政策是否会在民间产生深远的影响。芳芳回答说，他有时觉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确实让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他并不认为这三年的新冠疫情会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什么改变。如果在几个月后生活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从物质方面来讲，有可能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人不惧怕困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他们对权力的敬畏和对权力的效忠永远也不会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再加上奴隶式的思维方式，已经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深深地刻下了对权力的服从。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够吃饱饭就行了，不要去反抗当局。当然，这里也有几个天生叛逆的人，但只要给他们多吃几口，就足以让当局以同样的方式征服他们。所以他认为三年的疫情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样子。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今天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对比还是有所不同。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至少现在敢于在私下里抱怨。就他本人今天的处境，芳芳回答说，他每天正常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他的养老金并没有被减少，也并没有被阻止旅行等等，但是他不能够参加任何文学活动，也不能发表文章和书籍，甚至不能重新发表他以前的任何作品。他认为对他的这种惩罚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目前正在筹备创作新的作品，虽然三年来生活得很压抑，但是他依然计划继续努力。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对生活随意 游安的人没有过多的期望，也不计划同别的中国艺术家一样到海外生活，因为他写作的材料，他的读者都在中国国内。间谍气球事件破坏了中美关系，中国气球出现在美国上空，中美危机进一步升级等等，这是今天各报有关中国气球报道的标题。解放报的相关报道评论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北京在布林肯访问前夕将气球送到美国上空，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令人费解。此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美五角大楼承认以前发现过中国的观测地球，特朗普时期三次，在拜登时期一次。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嘲笑说，从技术上来看，美国就像是用大炮来杀死一只蚊子。报道还说，如果更多的气球飞越美国上空，美国空军就会因拦截他们而疲于奔命。解放报就此评论说，虽然此话来自一个匿名军事专家，但听起来也像是一种威胁。天主教的报道也同样对北京在试图缓解中美分歧的时刻发放气球感到费解。费加罗报则担心美国接回中国气球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指出北京立即谴责华盛顿使用武力，并表示强烈不满，还保留了报复的权力。而在华盛顿，共和党人则对中国威胁大发雷霆，从而减少了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斡旋余地。报道最后指出，就像1960年被苏联揭露飞机所引发的危机一样，热气球传奇亦是一场新的越来越热的冷战的开始。这场冷战的导火线是台湾，习近平已将人民解放军纳入到2027年最终统一的轨道，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的阴影是否会是两国回到对话的边缘。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丁阿瑟指出，习近平知道在台海发生冲突是有风险的，会危及他实现国家复兴的野心，但是由于缺乏与对手的经常的交流，他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以间谍气球被美国空军击落而告一段落。这个事件就像是一位偷窥者进入人家的住宅偷看人家洗澡被抓住。不过事件的过程无论对偷窥者还是被窥者都有些非常时的记录。在中国方面，进入人家住宅偷看人家洗澡总该有点羞愧之心，但中国却不。他强烈抗议美国击落这只气球，声言保留予以报复的权利。按照日本著名记者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的说法，被抓到了看别人洗澡，即使不道歉也该无话可说，而中国反而指责对方，只能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世界上不缺少厚颜无耻的国家，但无耻加凶恶却是不多见。据彭博社报道，中国间谍气球早在1月28日便已进入美国，前后八天，直到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外海被击落。八天里，间谍气球飘过半个美国，包括蒙大拿州的空军基地和核导弹发射井。这颗间谍气球已经完成任务，偷窥得到的数据都发回了中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公报首先发布了间谍气球的照片，美国政府在舆论沸腾之后才击落这颗气球。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指出，美国没有立即反应是错的，国防部解释说基于地面民众安全考量而不将气球击落。其实蒙大拿州面积3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10万，是美国最地广人稀的地方，击落气球对地面带来的危险几率接近于零。人们有理由质疑，如果不是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根本没打算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动身访华前夕被媒体报道出来，布林肯宣布推迟访华日程，中国外交部接着否认邀请布林肯访华，称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意思是我从来没答应你来。这凸显中国实行的不仅是战狼外交，而且是流氓外交。 布林肯是美国的弱势国务卿，不足以匹敌中国战狼那几只穷凶极恶的头狼。对布林肯访华，没有人认为他能谈出个什么结果，人们只担心他重蹈2021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覆辙，再遭中国战狼不由分说劈头盖脸的训斥。间谍气球事件倒使得布林肯避免了一次阿拉斯加式的羞辱。中共政权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而后又不断帮助他发展壮大，壮大后便疯狂反噬美国，几十年美中较量，美国从来没有赢过。中国间谍气球入侵是美国建国以来对手国的飞行器首度侵入夏威夷以外的美国本土。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说，中国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前让这个气球事件发生并不偶然，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来羞辱对手。参议员斯科特说，习近平公然监控美国，因为他不畏惧也不尊重拜登。这次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事件就此告一段落，那么谁输了谁赢了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生态健康科技专栏。
各位听众，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于2月7日到访华盛顿，呼吁美国绿色产业补贴更加透明。美国此前推出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的企业绿色补贴，以便让美国成为绿色产业的领导者，而欧盟担忧被该法案削弱，特别是欧盟企业目前进行绿色转型之际，寻求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本周二到访华盛顿，凸显欧盟支持美国企业绿色转型计划，同时呼吁美国更加透明和公平竞争，建立欧美相关的定期交流机制。美国实行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有3690亿美元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相关行业有关，就是针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绿色补贴措施会吸引更多企业进行投资。法德两国经济部长本次到访美国一起游说，以便保护欧盟企业有公平竞争环境，如让欧洲一些销往美国的产品可以享有豁免税。对此，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向媒体表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有决心与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21世纪绿色工业的三大强国之一。欧盟有政治决心，而且欧盟有取得成功的能力，就是欧盟不仅有先进的技术、金融等手段，而且欧盟决定投资4000亿欧元进行工业绿色能源转型。不过，近期美国通过并且实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让竞争规则变化，特别是美国本土能源价格非常低，这让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企业面临风险。自从俄乌爆发战争后，欧洲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依靠。另外，欧洲依靠中国进口稀土锂等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又是绿色转型不可缺少的产品。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呼吁美国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合作，特别是在企业绿色转型补贴和减税等方面要更加透明。另外，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强调，本次华盛顿之行关注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个欧美定期交流机制，以便在半导体等战略敏感领域有共同的投资。法国方面认为，挑战不是窃取竞争激烈的市场，而是美国和欧洲能够共同打造出全球高效、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绿色工业企业。此前，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月1日公布欧洲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细节，确认了管理、基金、技术和供应链四大框架，提议允许增加国家补贴水平，以便提升欧洲企业能够与美国竞争能力， 主要是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产业制造领域。具体的说，如加快批准绿色项目，推动提高技能，重新调整欧洲现有资金用途等。其目标就是要扩大欧洲净零绿色技术的资源投入，让欧洲企业在净零排放产业转型过程中成为清洁能源和工业创新的中心，也是回应中国和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在2025年底之前暂时放宽对可再生能源国家补助规则，同时承认并非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能提供与法国和德国相同程度的补贴。另外，欧委会将提议建立一个欧洲主权基金来投资新型减排技术。本次欧委会提出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草案是此前分别在2019年12月推出的欧盟欧洲绿色新政，以及在2022年5月出台的要在2030年前把可再生能源用量提升到 45% 的 REPower 俄域能源计划的补充。欧委会提出的最新绿色协议产业计划草案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在2月9日至10日的峰会上进行讨论。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经济部长呼吁美国绿色补贴法案要透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支持，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好，俄罗斯在2022年的2月24号突然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周年的时间，但是仍然没有任何解决冲突的迹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月25号的时候终于获得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要求的东西，也就是重型坦克的交付。在经过数周的拖延以及来自内部的压力之后，德国总理舒尔茨终于开了绿灯，第一批14辆豹2坦克将被送到乌克兰。柏林方面还说负责弹药后勤和维修，并且也允许他的盟友这样做。几个小时以后，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要向乌克兰转让31辆重型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也就是 M1， 这是美国拥有的最强大的坦克。波兰、芬兰、挪威和西班牙也将向乌克兰运送其他的几十辆坦克。俄罗斯驻德国的大使立刻就回应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称这是迈向最终胜利的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坦克的发送是否标志着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强大的、快速又现代化的坦克是否能够改变当地的战争局势呢？当基辅当局现在又要求获得远程导弹和战斗机时，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承诺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这些问题，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就此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参加讨论的有国际和安全问题分析家尼古拉腾泽、前军官、作家季饶姆、安塞尔，以及天主教高等研究学院的讲师大卫特特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坦克的交付是否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是否能够让乌克兰对俄罗斯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呢？安塞尔表示
：“C'est un changement de moment.”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当俄罗斯的大使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是对的。对普京的俄罗斯军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在过去的11个月里，西方盟友基本上向乌克兰人提供了防御系统，能够减缓或限制普京派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推进。现在通过最终决定交付重型坦克，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防御系统的系统基础，这是一个进攻系统，目标当然不是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而是逆转俄罗斯的入侵局面。现在俄罗斯军队在11个月时间里冻结了前线，用大量的大炮和装甲车来防止乌克兰人进入里边。如果乌克兰方没有这种重型设备，就无法突破。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德国拉姆施泰因开会的包括西方 50个国家的联盟成员，他们都同意帮助乌克兰，同意逐步给予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特别是步兵战车。当然，只要中间没有重型坦克，那就是不够的。因此，重型坦克无论其类型如何，最重要的地方是它首先是可以用来对像俄罗斯军队这样的重装甲军队发动攻势的装备，而这也就改变了游戏。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que c'est d'abord un matériel qui permet de lancer des offensives contre une armée fortement blindée comme l'armée russe. Et ça, ça change la donne.
那么，对于重型坦克在战场上的投入、使用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这位前军官和作家继续表示说
：“Alors, compte tenu des décisions qui ont été prises,
从已经做出的决定看是非常有建构性的，因为在政治姿态的背后还有一个工业姿态。重型坦克的问题是它的重量高达约60吨，可为陆地战场上最复杂的系统，复杂性超过战斗机，因此就需要配备一支后勤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军力来准备和修理坦克。如果提供系统，必须提供维护、后勤和兵员来培训。因此，这里实际上是一揽子计划。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谈论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坦克，还要训练成员，准备后勤。考虑到我们已经明确选择在欧洲国家存在的豹二，这是几个星期的问题，估计交付整套系统的时间在6到10个星期之间。因为我们知道波兰有维修工具，而且不必像对待美国的埃布拉姆斯或法国的勒克莱尔那样把同样的设备带进来，那就是改变局势的原因。因此盟友选择交付一个大型车队的数量可达数百辆，现在有100多辆。我认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乌克兰将拥有质量非常好的坦克，因为豹二坦克是性能和可维护性之间的最佳妥协。豹式二号坦克真的被认为是最好的妥协，因为它在西方军队中掌握得非常好，其背后的维护系统也是可靠的。我再一次强调的是，必须能够提供弹药，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
Et encore une fois, il faut pouvoir livrer des munitions, sinon tout ça ne sert à rien。
德国总理肖尔茨在联邦议院演讲时说，必须始终保证我们做可能和必要的事情来支持乌克兰，同时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升级，因为这将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争，在11个月的冲突之后，避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升级又意味着什么呢？天主教高等研究院的讲师大卫·特特利表示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特别是当我们记得曾对西方国家的参与和可能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类型设定了红线的想法，而现在看来这些象征性的红线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正在对所交付的设备进行高档化升级。德国总理舒尔兹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中，因为他显然不赞成这个交付。美国盟友在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情况下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压力，因为美国一开始并不想运送坦克，而是想把德国放在第一线。这最终是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策略，试图让欧洲和德国尽可能地参与这场冲突。而在这里很明显，德国总理正面临必须平衡的局面。一方面14辆坦克实际上并不多，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所有其他欧洲都能够参与进来。顺便说一句，舒尔兹总理显然也很想避免继续朝着这个方向有更多的参与，因为他很明确指出永远不会有任何作战飞机的交付。最重要的是北约部队特别是德国永远不会参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的关注点是向他的西方盟友做出一个姿态，但同时也要努力显示不会进一步投入的决心。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些坦克最终会有多少，是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能够交付，因为如果非常分散，那就要看时间上的决定意义有多大，还要看俄罗斯人逐步摧毁他们的能力。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看到俄国人大量使用坦克，而且反坦克武器相对有效，而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仍然是炮兵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作用。先进的火炮可以让你在相对较大的领土范围内打击你的对手，而坦克如果俄国军队设法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还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决定是否会加速结束冲突，大家都希望这个结果，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们会不会相反的最终助长一场冲突，而这场冲突将持续极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目前在当地看到的是双方的一种僵持的状态，而目前是武器正在被交付。是的，外交层面的努力在哪里呢？因为有某个时刻将不得不进行外交活动，但是西方国家目前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但是关于战争升级的风险，西方人呢总是害怕走得太远，害怕陷入这种漩涡中。通过决定提供重型坦克，他们是否也想向普京表示他们不再害怕这些威胁，特别是核威胁呢？国际核安全问题分析家尼古拉滕泽的看法是：
我认为确实有那么一点，这就是说让我担心的是，在一场冲突的开始，我甚至没有谈论2022年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说我称之为乌克兰的第一场战争，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开始。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九年的时间。事实上，一些西方人，包括德国人、法国人，甚至部分美国人，都在这种红线论述上。我认为红线只是敌人的一种劝阻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是俄罗斯劝阻我们进行干预，而事实上它起了作用，而且很有效。如果你看一下普京22年的统治，这也是我们没有干预的原因。在车臣，我们不应该忘记大规模的危害人类罪。我想提醒法国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首脑会议上拒绝在加入程序时接受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我们在俄罗斯在叙利亚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后没有做出反应。应该记住，单单是俄罗斯，更不用说做得更多的阿萨德政权了，其杀害的叙利亚平民比伊斯兰国多得多。而在2014年在占领、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顿巴斯期间，以及在2022年的战争开始时，我们继续说什么是红线、什么是界限等等，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政权是对西方和自由世界的威胁。
Comme si à un certain moment nous n'avons pas perçu que ce régime est une menace pour l'Occident et pour le monde libre。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降低他对乌克兰的要求，还是否会继续他对这片领土的迷恋呢？大卫特特里的回答是：
À mon avis, il a déjà fait de rabattre ses objectifs, puisque
在我看来，他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记得行动的开始，这是在整个乌克兰领土的范围内。首先是受西方国家过去所做的事情的启发，提出了更换政权的想法，而在第二阶段，由于乌克兰的抵抗比预期的要有效得多，他没有达到目的后就又回到了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目标上，也就是顿巴斯和俄罗斯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领土走廊上。因此就目前而言，我所看到的这些目标规模比较小，但与此同时在九月份他又进入了吞并和兼并的阶段，显然这就关闭了许多中间选项的大门。因为在春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谈判是对顿巴斯的模糊地位的一种妥协形式。现在当俄罗斯说这些领土属于俄罗斯时，我们显然看不到这些领土上的地位有什么可以谈判的。
Évidemment, on voit plus trop ce qu'il y a négocié sur le statut de ces territoires.
非常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也感谢小山的配音，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现今法国电影界著名的女星维吉尼·艾菲拉 （Virginie Efira） 如今成为法国电影的精髓人物。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女演员，近日 在爱丽丝·温诺库勒导演的《再见到巴黎》《Au revoir Paris》中饰演的恐怖攻击受害者一角色，获得凯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她近年来演出多个角色，也正成为法国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十年前，她在电影圈还只是个填补坑洞的小演员的角色，如今已成为众多制片家争取的电影界缪斯级女神。女导演安妮·桑丹的电影《我最糟糕的噩梦》2011年出版，以及在2021年出版的电影《警察制片人》，卡尔松制片肯定地说，如今我再也看不到一个30到45岁女人的剧本没有给艾菲拉表演的空间。15年前，艾菲拉是电视综艺节目的电视主持人，十年前他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同情令人欣慰的电影演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进入了闪电般的职业生涯，可以与一些具特色风格的美国女星相抗衡。他从影片 Michael Haneke 开始，观众注意到他，观众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他，找他，更好的是观众爱他。这位45岁的比利时女演员在荧幕上有着独特的存在性。今年秋天在巴黎观看他主演《别人的孩子》影片之后，一位年龄40多岁的观众发表了评论。艾菲拉幽默地解释道，我仍然是个非常比利时的人，当我去雷阿勒的电影院时，人们对我微笑时，我相信生活是一场音乐剧，巴黎是一座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快乐的城市，然后我才告诉自己，那是因为我被人认出来了。他解释说，女人的母性需要极度的亲密萃取精炼是件好事情。他手边的书籍中有米歇尔·福柯的性史，有雷吉斯·德布雷的神圣的青春。根据艾菲拉个人的看法，如果一部电影没有显示至少两个名字确定的女性一起谈论男性以外的事情，那么这部电影就被认为是性别歧视。平均而言，在法国电影中1/3的电影都未通过这项测试。作为 Collective 50-50团体的成员，艾菲拉是视听和电影领域性别平等的监督者。他通过女权主义测试的网络传递他的场景，他保证他所有的电影都将与贝克德尔兼容，包括他标志性的浪漫喜剧。即使在大卫·莫罗执导的《相隔20年》这部电影2013年出版，或2015年阿梅里斯来指导的《租来的家庭》影片中，他扮演的是恋人而不是女巫。看似没有什么，2023年伊始他就在歇息。自9月以来，从《再见到巴黎》和《其他孩子》两部影片受人关注后，就没有他的电影上映了。即使他在两年内疯狂推出的最近一系列的电影经常被鼓掌叫好，但他也担心观众因为过量的影片而厌倦。制片人卡尔卡松解释说，艾菲拉有一种熟悉的美貌和一种非常可塑的演技，这使他能够在流行喜剧和特别导演的电影中精彩演出。所有的女性导演都想把艾菲拉拍摄成为他们的反光镜时，他们个人就会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托付给艾菲拉去演出。即使本次的凯撒颁奖典礼不会放映，但是有5部的影片被提名，没有任何男导演被提名，和没有人获得最佳导演小金人的提名，但法国电影已经改变了。艾菲拉说，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个自由女人的理念，而不是一个有道德的女人。性爱和利比多的领域不是仅仅属于男人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47课。本台本次华语节目已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明天再会。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à l'arrivé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e suis venue pour le travail et ensuite j'ai resté pour l'amour. Et maintenant on a un enfant, un garçon qui s'appelle Oscar. De temps en temps, on est un peu isolé quand on est seul avec un enfant et je cherche toujours à trouver des endroits où je peux rencontrer des mamans, voir comment on peut faire des amis entre maman et entre enfants.
Sarah 是一位美国年轻妈妈，在巴黎已生活八年。儿子奥斯卡出生后，她辞去工作，成为专职妈妈。她常常感到孤独，非常想结识巴黎其他全职妈妈。
Bonjour
啊 ，Bonjour！
我知道一家去处肯定能让她满意 ，Café Grenadine 红石榴咖啡馆。
Comment allez-vous?
Très bien. Est-ce que ça vous dérange qu'on se tutoie? Parce que c'est plus facile pour moi.
Non, pas du tout.
这里让人感到温馨随意，有餐桌，有玩具，还有一个粉色的大沙发。
This is Oscar. Can you say hello?
这里是专门给新生儿父母带孩子出门社交的场所。
Bonjour.
Bonjour, Sarah.
于丽是红石榴咖啡馆的老板娘，她将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Déjà, le Café Grenadine, c'est avant tout un café-restaurant. J'ai voulu créer un lieu où les enfants soient à l'aise, mais également les adultes. Donc vous pouvez venir déjeuner, prendre le goûter, donc tout est fait maison. On a des formules adaptées pour les enfants.
这里是一家欢迎婴儿到访的咖啡餐厅。人们可以到这里来用午餐 le déjeuner 或用下午茶 le goûter。
Ce qui est en plus par rapport à un café classique, c'est qu'il y a un petit coin jeu, il y a des livres, voilà, pour que les enfants puissent s'occuper et les mamans lire un magazine un petit peu tranquillement.
这里为孩子们开设了游戏区 le coin jeu。孩子们可以利用妈妈在沙发上 sur le canapé 翻看杂志的功夫尽情玩耍。
Dans la partie restaurant, en fait, on a tout ce qu'il faut pour accueillir les enfants, des chaises hautes, des rehausseurs, une table allongée dans les toilettes, des petits pots, des couches de secours. Voilà, on essaye de faire le maximum pour qu'elles puissent retrouver un petit peu de leur liberté qu'elles ont perdue à la naissance de leur enfant.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孩子的需求设计的，比如餐厅提供各种婴儿辅助食品 des petits pots。提供婴儿椅 des chaises hautes， 在洗手间有襁褓桌 une table allongée 和尿不湿 des couches。
Vous avez soif? Vous avez faim aussi?
Oui.
Alors on a fait des lasagnes maison avec salade proposée ou alors c'est des petits blinis avec tapenade, carottes au quoi?
今日主菜是意大利奶酪肉馅千层面、香茄子泥布里尼饼、藏红花酱汁胡萝卜。喵喵，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Julie, je trouve le concept de Café Grenadine est vraiment génial.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Alors l'idée, elle m'est venue de mon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À la naissance de ma fille,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c'était compliqué d'aller boire un simple café ou d'aller au restaurant en famille. Donc j'ai eu envie de proposer ce type de lieu aux parents du quartier.
Julie, 在生下她的老大后，就产生了开一家咖啡餐厅的念头，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在法国餐馆并不欢迎带婴儿的顾客。
Vous ciblez à peu près quel âge? Alors c'est à partir de zéro, puisqu'on a des petits transats, les tables allongées. Ça va jusqu'à 6-7 ans. Les enfants arrivent quand même encore à s'amuser dans le coin jeu. Et puis ensuite, on cible un peu plus âgés, jusqu'à 12 ans pour les ateliers créatifs.
七岁前的孩子可在游戏区玩，年龄稍大点的可以来周六的创意工作室 Les Ateliers Créatifs 参加活动。
Cet après-midi, il est un peu calme. On avait vu l'heure de déjeuner, il y avait beaucoup plus de monde. Est-ce que c'est toujours comme ça? Alors, il y a le mercredi et le samedi qui sont les journées enfants par excellence. C'est vrai que les autres jours, c'est plus calme. Donc, on invite toutes les jeunes mamans qui viennent d'accoucher, justement, à profiter du lieu, du calme, à l'été en toute tranquillité.
Hong Shi Liu Café Cantine, 客人最多的日子是周三和周六。 其他时间这里很安静，母亲们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地给宝宝喂奶。
Allaiter.
Julie, on peut s'installer pour prendre un café?
Allez-y, je vous donne la carte.
Merci. 就让我们在这里坐会儿，喝杯咖啡。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法国人如何解决婴儿看护问题。